FM Taiwan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鬼哭狼嚎，我是狼祖云。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算鬼故事吗？算吧。有灵异吗？有。好不好笑呢？好笑。感不感人呢？感人。哇塞，这种自问自答大概也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吧。不然你在路边这样讲话，人家就觉得说你这笑啊，你自问自答。好，是这样的。这是一个关于冥婚的故事。可能在电影作品大家也曾经看过，但是我在很多年前哦，曾经在未来的电影台呢，曾经把它写成一个故事哦，所以它电视电影我曾经把这戏导出来，好，请我同学写剧本。好，这个故事呢叫做把我娶回家。那娶的是谁呢？也许有朋友看过那个戏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要把它搬上舞台了。春和剧团把我娶回家这出戏为什么会讲一个冥婚的故事？这个故事就要牵扯到这个故事的原创。我觉得文化跟文化之间呢，很有趣的这个撞击跟交流，就是说，我们也许我们在台湾嘛，有台湾自己的文化，那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。那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，因为太熟悉自己生活周遭的事情，可能都不会觉得很稀奇。可是对于一个外来的人，外国人，他在看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我们习惯的事情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国家或他的地区没有这个文化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好有趣哦。比方说像我老公，他是个美国人，可是他又很喜欢东方文化，尤其是对于华人的历史他是很感兴趣的，所以他常常也会问我一些奇怪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历史啊。我以前也讲过，我们曾经为了花生吵架，对，那时候还没有结婚，为了花生到底是不是外来的物种啊，以前没有 Google 啊，也没有人教过我们啊，理所当然觉得花生开玩笑，那就是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各种的古装戏，就从古装戏来说好了，或者是那侠客剧好了，谁进了客栈不是来二两白干儿一盘花生，对吧对吧？再加上朱元璋有这个传说，朱元璋休息在那个一个花生园的时候，花生本来是长在陆地上的，那因为他硌着他睡觉很难受，他就说你们通通给我滚下去，滚到土里面去。从此花生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，落花生嘛，花掉的时候它就长好了嘛。对，所以就有这么多的事情跟花生绑在一起，我自然而然觉得花生一定是咱们的啊，就这么回事。他就说哦，没有，花生其实是差不多在明朝的时候进口到中国，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有足够的油脂跟蛋白质，营养比较充分，所以那个时候明朝的时候历史才几乎暴增成两倍，之前没有这么多人。我那为这件事情跟他吵架，我不可能，花生是我们的，怎么可能是外国人带进来的，就是证明他是对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对文化很多事情会有冲突，然后会有这种比较平和的交谈，当然也有吵得天翻地覆的哈。好，那但是这件事情，这个故事怎么来的？把我娶回家冥婚的故事怎么来的？就是某一天，他突然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们台湾现在还有那种冥婚吗？”我说：“你真的知道冥婚的意思？”他说：“知道啊，就是娶一个鬼魂嘛。”我说：“对啦，你这样讲也是对啦哦。”我说我不能确定啊，因为现在科学这么昌明哦，但是很难说。我说也许吧，可能很少很少见了哦。我为了这个，我还去找了一堆资料，跟他讲说哦，冥婚曾经有过的一些模式啊，甚至有些人因为冥婚而发达的， 比方说这一家的这个女儿啊，全家很宠，可是她可能还未到弱冠的年龄啊，就走了，所以家里面的人要给她找一门夫婿这样子。然后因为他捡了这个红包，捡了他们留下来的东西，被认定是姑爷之后，为了补偿他，这家人可能很富裕，就送他一个店铺啊，或给他一大笔钱啊，或者是帮助他发展生意啊，因为还是可以再娶啦，就是把这一个冥婚的这个对象变成是大老婆，然后呢再迎娶一个他生活当中真正的老婆，夫妻俩要供奉这一个大姐。那当然在以前愿意屈居为这个妹妹的人也当然也会有啊，因为这就是一个习俗嘛。好，我就大致上跟他讲了这个状态，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，哎，要是那个红包被一个老外捡到会怎样？哎，这一下突然间点醒了我，心想，对耶，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不同的生活环境，不同国籍，那要怎么接受这件事情啊？那如果放出红包的这个家庭又非常的执着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好，所以就着这个原因，我们就开始写剧本，主要就是当一个老外捡到了要求娶冥婚对象的红包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就从这个逻辑开始。当初在弄这个剧本的时候也想出很多有趣的梗，就你不可能第一次成功，因为早期哈，大家常常听说这种事，所以路上很多东西人家不敢捡，因为怕一捡就有一群人冲出来，姑爷姑爷恭喜你了，吓死哦。那但是当然我们这个故事不是那么从前，所以是一个偶发的状况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一家人，好，这家人有谁呢？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把我娶回家这个春和剧团在五月份要推出的舞台剧啊，里面的这个老板啊，最大的这个爸爸也是爷爷啊，他就是郭子乾。我叫他师父好了，这个师父就是郭子乾，师娘是王娟，哇，两位金钟哈。那再接下来呢，他们的女儿是杨千佩，是一个原来在都市工作，后来决定回家帮爸爸妈妈的一个女儿。再来呢，是他们的孙子，也就是说杨千佩这个女儿的角色有一个哥哥，带着他的女儿，也就是他的侄女去登山，出了意外。所以呢，他的嫂嫂，嫂嫂是我们剧场的一个很不错很优秀的一个演员哈，苏玉璇所演的，这个他的嫂嫂就变成寡妇，还有一个孩子是意外走的这个侄女的哥哥啊。那这个侄女跟爸爸去爬山的时候，这个侄女还不到18岁，正准备要过18岁生日的时候出意外了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说这个侄子嘛，好，他的侄子，他哥哥的小孩谁演呢？啊，流量有上千万的网红，而且这个网红红很久的八弟萧志伟哈，好呢，萧志伟，对，他会来扮演这个角色。当初电视电影就是他演这个角色。然后呢还有一个，那老外要找谁呢？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帅的，在频道上，在网络上面他有教大家做菜的，就是我们台湾女婿法比欧，是不是很帅？那还有春和剧团长期合作的一些优秀的演员，这就是我们的演员阵容，是不是有够金光闪闪棍啊？好，那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总之就是师父跟师娘的唯一的儿子，因为登山，带着自己的女儿去登山，出了意外，所以这个家庭当然就充满了一些悲伤的感觉，但是日子还是要照过嘛，日子还是要照过。但是有一天出了一个意外，是因为阿嬷梦见了孙女来托梦，她说，阿嬷，我被给呢，我还没有嫁人，我就死掉了。那以后没有香火可以奉养啊，我就是一个孤魂野鬼啊。然后那个阿嬷因为梦到孙女，好可怜呢，阿嬷受不了了，然后开始就是鼓动家里面所有的人要去帮她找一个老公。于是这一个把我娶回家的故事就展开了。长辈呢，就是阿嬷就决定要开始用冥婚的方式丢红包啊，然后家里面的这一些学徒啊，这一些年轻人啊，也跟着一起帮忙。那经过了无数个过客，每一次期待又落空，期待又落空，在这个 捡红包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也把它发展成很有趣的戏，比方说想说到底哪里会有人啊？不能放到马路上啊！啊，那就开始找地方。比方说，哦，哎，会常常去拜拜的人心地很善良，好，那我们就放在公庙那个旁边休息的椅子上面。好，大家就躲在旁边看，躲在旁边看，然后就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阿嬷就急了，为什么呢？来了一个流浪汉。我们没有身份上的鄙视哈，但只是你知道嫁孙女嘛，而且年龄有点差别。那流浪汉就看啊，五级的昂包钱啊，阿妈为了阻止这个事情，就从他藏身的地方跑出来飞奔，然后就两个人一起压在那个红包上面。那个流浪汉就说：“我先看到的。”阿妈说：“这不是给你的。”他说：“我不管，是我先看到。”两个人一番争执呢，阿妈一时急啊，要去追他，就把脚扭伤了。然后之后这一些到处放红包的事情，只能交给小贝，他每天盯，每天搞得这个师父非常的痛苦啊。师父是一个很温厚的人啊、哦，然后也因为他的独生儿子过世，他师娘有怪他嘛，他说东西立了都是你啦，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去爬山啊？现在我儿子也回不来，孙女也回不来，所以师父的心里承受着很大很大的压力。那在因为加上这些事情呢，他的女儿就决定离开城市，他所习惯的脚步匆匆啊、哦，然后呢？每个状况都要非常干练处理的女儿呢，就离开了都市，回到家乡，要延续帮助去发展爸爸的事业。我们现在是把故事寄托在一个茶行、一个茶庄、茶坊哈，他们自己家有一个茶园，然后自己制茶。可是随着环境的不同啊，这种传统的卖茶的状况其实已经比较旧的方式啊，那这个女儿回来要怎么重新帮她爸爸发展这些事业，以及还有一个隐藏的危机，就是这个师父因为压力过大，他渐渐失去了他的嗅觉，所以人家来买茶的时候，他常常会拿错啊，或者是在讲的时候，反正总之就是一直出问题就对了。那有这个隐藏的危机。那总之呢，流浪汉啦哈，要不然就是呢，捡到红包的哇，看起来条件不错，就跟着他们回家哦，跟着他们回家，因为那天出去放红包的是侄儿，就是萧志伟出去，然后把人带回来，那个人也乖乖的跟他回来，回来以后在他们家表明说他喜欢的是萧志伟。那这种传统家庭怎么能接受？而且又不是要给萧志伟招亲啊，是给他的妹妹啊，啊。也有碰到那种来凑热闹，反正各种状况都有，是一个喜剧啊，黑色喜剧。然后最后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外就捡到了，这老外为什么在台湾呢？啊，那你来看故事就知道。总之，他捡到的时候，在大家的有心的施加压力的各种的偷拐抢骗的状况之下，终于把他骗回家了。他完全莫名其妙骗回家。然后连当地的警察都在帮忙，所以他也一直都出不去。那就在这个我们传统的台湾的家庭里面，就发生很多很多有趣的事，文化的冲突。我当年安排是比方说，哎，来啦来吃饭啦，吃饭哈。然后那个有鱼嘛，第一口要吃的东西就是老板娘把那鱼眼睛直接挑到他的碗里面。你知道这对老外来说简直是崩溃，他就瞪着那个鱼眼睛 What?No, 可是旁边他的女儿就会说，那个你必须要吃哦，这样才有礼貌。那当然有点故意整他啦，因为从台北上班的这个女儿也不敢相信，就是说天哪，家里在做这种事情，她有点看不下去。那当然除了这一些有趣的事情之外，在这个剧本里面我们也会强调爸爸跟女儿之间的情感，就是也许不是说很多的话，可是父女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深的。然后也特别讲到，就是虽然说师娘她为这个事情，为了她的孙女操碎了心，那也是表示她的爱，只是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梦是真是假嘛。当这个老外住在家里面，他也慢慢的从跟这家人的相处当中，他找到了一个像家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特有的一个热情，就是也许一开始我们看到外国人会怕，因为怕语言不通嘛，啊，一旦知道人家可以沟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非常热情的，就是我们会给他买东西，我们会送啊，然后看他需要什么我们会帮忙啊，这是台湾人很特别很温暖的一个热情，所以他也在这个家庭感觉到这样的热情。但是他非常犹豫啊，他 到底要不要答应这件事情啊？啊，我们设定他是基督徒，那基督徒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，所以跟他的信仰有冲突。他祷告啊，然后他一直在非常的犹豫啊，一直到终于有一天，这个已经故去的这个孙女啊，突然出现在他的梦中，而且就穿着新娘服坐在他旁边，把他吓得半死。OK。我们在里面还会有很多惊吓大家的手法了哈，所以你喜欢看这个黑色喜剧啊，有一点惊悚黑色喜剧的朋友真的欢迎来看。那到最后到底有没有娶了这个孙女回家呢？还是有什么其他意外的安排？这一连串的这些事件发生呢，这看似很温柔很安静的媳妇，其实这个时候发挥了她的智慧，让一切都得到很好的解决跟圆满，也让呢师娘安下了心。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我说太多就剧透了哈。那欢迎大家来看这一出戏啊。那被孙女认定的夫婿啊，他到底有没有认定他，还是娶到了谁？好，欢迎大家来看戏，来跟大家讲。我们的演员卡斯阵容是郭子乾、王娟、杨千沛、法比欧、肖志伟、苏玉璇，还有其他跟春和长期合作的优秀的演员。在台北5月3号到5号是在台北城市舞台，5月18号在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演艺厅，6月1号到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，6月8号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戏剧院，好长的戏那个剧场的名字，6月15号桃园展演中心的展演厅，7月6号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。那我不知道我今天录音的时候云林的这个我们的案子过了没有，之前是有预备的，那如果不够清楚的话，大家欢迎大家到春和剧团的官方网站，那边都有放最新的消息。那么场次就是在台北城市舞台、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演艺厅、台中歌剧院、高雄卫武营、桃园展演中心跟台南文化中心，把我娶回家。所以最近如果你上春和剧团的官方网站，应该可以看到哈，我们小编很努力的在做各种的方式跟大家介绍这个故事。比方有一篇我好喜欢，他写路边的野花不能采，那路边的红包可以捡吗？好，当然要过年了，大家都期待收到满满的饱饱的红包，可是路上随便捡的红包不知道里面会有多少钱啦，但是你可能会多带一个家人回家，总不能说家鬼吧，家人回家。好，这是我们2024年春和剧团的新戏把我娶回家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拍摄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个桥段是这个外国人被人家骗，他跑去警察局要求保护，因为一群人一直跟着他， 就安排一个桥段，就是他一直在讲话，因为急了就一直讲英文，然后警察局没有人听懂他在讲什么，那就他就看到警察局靠着一个人，是个外国人，他一看高兴了，就过去跟他叽咕叽咕，他说你能够帮我吗？你能跟他们解释清楚吗？我其实我只是路过，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，可以让他们放我走吗？叽咕讲一堆英文以后，那个被靠在警察局的那个外国人穿得很土很土，还吃着槟榔，因为嘴红红的，就看着他说你说啥啦，听不啦，他吓一跳。后来呢警察才说啊，他其实是我们这边的人啊，只是就是有混血，可是他不会讲英文。然后他为什么被抓呢？因为是惯窃，常常跑到人家家偷东西。那这次为什么被抓呢？因为偷了电视，又回头去拿遥控器，因为没有遥控器不能看，就很蠢。以上面的老外是谁？是我老公去演的。他好好笑哦，他自己哦去搭衣服哦，他找了一个 T 恤跟那个裤子，总之就颜色跟花纹都很不搭的，然后他要我们帮他找一双蓝白拖，然后他说他想要演出有吃槟榔的感觉，我说可是你不吃槟榔你会昏倒啊。最后我们就作假给他买了那个红色的芒果干，就是我们蜜饯的那一种，吃吃吃嘴巴也会红红的，他就一直在吃那个芒果干，而且前一天晚上在练习要讲台词要讲台语啊，所以就很土很土的一个老外，他就跟他说啥回啦听不啦什么啦，就是都一直跟他讲台语，很好笑。 好，但这次不会有这个角色哈，因为影像跟舞台剧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哈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春和剧团2024年在五月开始的大戏，叫《把我娶回家》。好，这里面呢就是一个有关于冥婚的黑色喜剧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观赏，欢迎大家一起挤到剧院里面来一起欢乐一下，但记住路边的红包不要乱捡。